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疫症里面祝愿各人平安。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但是今天是复活节，我不得不讲几句关于主耶稣复活的说话。主耶稣复活是宇宙的头等大事，复活节纪念的是新的世界的诞生，它的重要性由于宇宙大爆炸，大爆炸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主耶稣复活不是只是这样说，就是啊有个人他死了、啊、又复活了，然后呢个世界呢又如常咁样呢继续运作落去。我哋呢有时呢都会听到呢一种嘅古怪新奇嘅新闻，譬如呢就係话啊有个人医生呢已经断定咗佢呢死咗啦，但呢又过咗一阵呢佢又忽然间呢复苏返起嚟喎。听到呢一类咁样嘅新闻，我哋都啧啧称奇，然后呢就会继续食饭饮酒打麻雀。主耶稣复活呢唔系呢一种无伤大雅嘅新闻，而系呢宇宙嘅头等大事。主耶稣嘅复活克服咗人类最大嘅恐惧同埋敌人，就系死亡。死亡将人嘅存有化为虚无，死亡呢比任何人呢都强大，无论你是哪一个都要在死亡的面前低头，他嘲笑你，戏弄你，删除你。死亡的背后是罪的权势，罗马书六章第23节这样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是罪的后果和代价，死亡的背后是罪的力量，而罪的背后是魔鬼，它是一切邪恶的总会。主耶稣的复活是克服了死亡、罪恶、魔鬼，是克服了一连串取消生命的力量。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刻是神的光明驱散一切的黑暗，犹如天地初开时那一个神圣的一刻，在那一个神圣的一刻，神话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就将黑暗驱散了。主耶稣复活之后，整个宇宙已经不再是一样了，你同我亦都唔再一样，死亡、罪恶、魔鬼已经失去咗佢哋终极嘅力量，佢哋嘅锁链已经俾主嘅复活打碎咗啦，我哋自由啦，我哋系新嘅创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佢就係新造嘅人。其實呢亦都可以翻譯為呢係一個新嘅創造 ,new creation。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喺復活嘅基督裏，我哋進入咗一個全新嘅人生，係散發住光明嘅人生，亦都係具有永恆意義嘅人生。復活節是新的宇宙诞生的纪念日，希望我们呢明白这个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生命的意义，不要呢只是呢庆祝几日，然后呢生命呢又回到黑暗和死亡的权势底下，正如呢即不要呢入了一个呢任你食的一个美食天堂，你入到去然后呢赞叹几声，哇真係好好食啊，咁然后呢 出翻嚟，乜都冇食过，咁就走咗啦。饿住个肚，然后咧又喺度埋怨：哎呀，自己点解咁肚饿嘅咧？咁千祈唔好咁样样。翻翻去今日我哋讲到嘅书卷《民数记》，我哋呢下温习一下之前嘅经卷。创世记讲到呢，神拣选一个人作为历史嘅点灯人，喺人间呢留住光明。呢、这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神同佢呢立约，而呢个约呢有三个元素。第一就是呢佢会有无数嘅后裔。第二呢佢哋呢有一种归属神嘅生命嘅质素。第三呢就是他们有一幅的土地。为什么需要有无数的后裔呢？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太过单薄，历史太过黑暗，需要一整个民族来到去点亮光明。没有足够的后裔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民族。在创世纪的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最大的考验就是怎样生仔的问题。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后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呢繁衍甚多，甚至呢成为埃及人头痛的问题。现在呢重点呢去到第二个元素，就是呢怎样去建立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要建立一个民族呢，必须要有全民族刻骨铭心的一些的经验。这些呢要成为一个民族的印记，成为他们日后呢世世代代的不灭的集体的回忆。出埃及这件事件，这个经验就是神给这个民族的难忘的经验，整整一个民族因着种种的历史的因由，他们曾经成为苦不堪言的奴隶，然后在种种神迹之下，他们过红海出埃及，成为了全新的自由人。他们就用逾越节去纪念这个新的创造，而这个就是他们民族的复活节。而事实上，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亦都是发生在逾越节的这些的日子里面。直到今日，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基督教的受难节与复活节，其实仍然都是时时在同一段的日子的。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呢以回忆一个救赎的事件作为他们永恒的身份的象征。民族的记号有了，跟着要着手处理的就是呢在这个民族的里面陶造一种归属神的生命的质素。这个就是利未记的主题，好繁琐的诫命和规条，就是让他们呢与别不同。而怎样将这个归属神的生命的质素深深地铭刻在这个民族的生命里头呢？怎样这个归属神的生命的质素成为他们灵魂的文理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受考验。旷野呢是一个雕刻生命的地方。旷野呢什么都没有，就最能够考验人是不是全心这样呢依靠神。今天呢我们讲民数记。民数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这个经卷的名称，他的希伯来文那个意义就是在旷野。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个民族在旷野里面受的考验。离开了埃及，在进入 神应许俾佢哋嘅一个迦南地之前，佢哋中间咧会经过一段旷野嘅路。喺旷野，人嘅需要咧变得咧好强烈，人性受到咧吓好大嘅考验。人性嘅考验喺旷野变得咧吓好明显。喺旷野冇嘢好食，冇水可饮，人就变得咧好暴躁。跟住咧吓喺呢个旷野嘅地方，佢哋咧就不断咁样去挑战摩西嘅领导。呢啲咁样嘅情节咧，经常咁样发生。而民数记就系不断记载呢啲周而复始嘅事件。当然啦，我哋知道后嚟耶稣出道嘅时候，刻意进入呢个旷野，经受呢一种冇嘢食嘅考验。然后咧，耶稣咧让人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喺人性经受磨难嘅时候，几多人能够真系依靠神口里所出嘅话而能够克服艰难呢？咁旷野的确系人性最大嘅考验嘅场所，因此亦同时系雕琢归属神嘅生命质素嘅最佳嘅地方。好快，以色列民就去到迦南地嘅边界。佢哋咧决定咧派一啲探子去探探虚实。佢哋咧有12个支派，然后咧佢哋每个支派就派一个领袖潜入呢个迦南地，睇下呢一块地系点样样嘅，是好是坏，又睇下咧呢个地里边嘅人系点样样嘅，是强是弱。探子呢返嚟报信，佢话呢个地系美地，系物产丰茂之地，但同时嗰个地嘅人高大强悍。然后呢佢哋有一个咁样嘅结论，嗰啲探子话，我哋所窥探所经过之地系吞吃居民之地，我哋喺嗰度所看见嘅人民都身量高大，我哋喺嗰度见到亚纳族人，佢哋系伟人，佢哋系伟人嘅后裔，据我哋睇，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探子咁样回报，当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今日讲到的经文就接住上述的故事。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第14章第1至到第10节。当那些探子做了这样的回报，那些群众会有什么反应呢？民数记第14章1至到第10节。经文这样记载，第14章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点解呢？咁点解把我们领到这地，领到那地，使我哋倒在刀下呢？我哋嘅妻子同埋孩子必被掳掠，我哋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第14章第5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乱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就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乳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那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这段经文的这些文字的表达。第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讲到那夜百姓都哭号。可以想象当那班人听到探子的回报，他们的那种的失望。那夜是一个长夜，而哭号就将他们原先这个希望之旅就变成绝望之路。第十四章第二节，全会众都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者死在这个旷野。你看看这些字眼，一是就死在那一道，早死早着，一是就死在这一道。他们认为呢，其实是横又死，掂又死，一是就那道死，一是就这道死，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第四十四章第三节，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呢？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一问为什么就是质疑，就是不信任，一切的问题就会开始的了。当一个妻子问个丈夫：为什么你的衣服上面有一条这么长的头发架？一问一个为什么，就所有问题都会出现的了。第十四章第三节，他们说呢，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这个是经过思考，经过比较，经过抉择的一个结果。比较起上来，喂，行这条路真是不是几着数，回埃及更可取，去得到一块不可能得到的应许之地，这个是愚蠢的行为，而回埃及做一个奴隶更稳当。神信不过啊，信自己好过啦。第十四章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咯。人性的悲剧莫大于此。神立一位一个领袖，就带他们离开埃及，但是他们宁愿立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去埃及。刚刚先出黑暗入光明，现在他们就要出光明入黑暗。刚刚才度过复活节，现在却是甘心拥抱着死亡。无怪乎他们哭了一个漫漫的长夜。人性如此，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第 第十四章第五节，摩西同亚伦就俯伏喺以色列全会众嘅面前。摩西、亚伦喺呢度咧，佢唔系俯伏喺神嘅面前，故此咧吓，佢哋应该唔系向神认罪，而系以一种谦卑嘅生命劝咗呢班人，希望所有嘅人都能够谦卑落嚟。又或者摩西亚伦嘅呢个咁样嘅做法，系对呢一班会众做一个咁样嘅选择，佢哋两个表达一种深切嘅哀伤。会众对神绝望，而摩西亚伦就对佢哋嘅绝望表达哀伤。第十四章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有两个人，乱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就撕裂衣服。约书亚和加勒都曾经是这十二个探子的其中两个人，都是曾经一起去过去窥探那个的地方。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同意其他那十个探子的那种的报告，他们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撕裂衣服，明确这样表达他们两个人的愤慨。第十四章第七节，他们说呢，我们所窥探所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大家呢想想，所有人说什么？回埃及是好的。约书亚和加勒却是说，我们前面要去的地才是极好的。面对同一个现实，这两个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现实归现实，而怎样样去看待这个现实而做一个价值的判断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人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第十四章第八节，这两个人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重点不在艰难，重点是我们是否讨神喜悦，这个才是重点。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这些艰难是可以克服的，个重点是我们是不是讨神喜悦。第十四章第九节，这两个人继续讲，但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千祈不要，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鼓励会众不要怕，不要怕。个理由呢，在这里呢提出三点。第一，那些人是我们的食物，这个是逆反了群众的看法。群众认为对方太强了，他们是巨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小薯仔。其他的探子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在那些人的眼中看我们，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是巨人和侏儒的对抗，必败无疑的。但约书亚和加勒却不同意，哪一个是巨人，哪一个是蚱蜢，都还未知晓。事情的成败不能够这样草率下一个判断。 佢哋系我哋嘅食物。呢、这个咁样嘅判断完全相反于群众嘅判断。呢、这个系第一点。第二点，佢哋话呢，任备佢哋嘅已经离开佢哋啦。呢、这个系非常神学嘅判断。喺当时佢哋认为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嘅守护神嘅。成与败都视乎呢个守护神呢好唔好打。约书亚同埋加勒认为耶和华最好打，故此呢啲神明，嗰啲迦南人嘅神明係会舍弃佢哋嗰啲嘅子民㗎，保护唔到佢哋㗎。呢个呢係呢两个人对所信嘅耶和华嘅能力嘅公开嘅宣认。第三点，佢哋话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其他嘅民族嗰啲迦南地嘅人，佢哋嘅神明係会离弃佢哋嘅子民嘅，但耶和华係唔会离弃我哋嘅。耶和华绝唔会离弃佢嘅子民嘅。呢个系对耶和华嘅应许嘅信任。神唔会撇下我哋为孤儿。就凭呢三个理由，就凭呢啲嘅信念，约书亚同埋加勒鼓励会众唔好怕。相反，如果你唔相信神嘅同在，唔相信神嘅能力，而决意去翻埃及嘅话，呢、这个就系对神嘅背叛啦。第十四章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呢两个人。忽然，耶和华嘅荣光喺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我哋睇到众人嘅人生嘅方向早已经决定好啦。佢哋选择咗唔相信神，唔相信生命嘅嗰一块可以得到嘅美地。佢哋要打死阻碍佢哋翻埃及嘅人。佢哋做奴隶嘅心已经好坚决啦。就喺呢个关键嘅时刻，上帝嘅荣耀显现啦，对人嘅反叛作出仲裁。神让群众讲嘅说话最后系成真嘅。咩叫咩意思呢？就系神最后令到佢哋不得入呢个迦南地，最后呢一班嘅人，差唔多系所有嘅会众，都冇办法喺呢个人世间能够咧进入嗰块嘅美地，享受呢个生命嘅福乐。神要佢哋喺呢个旷野漂流40年，直到佢哋真系老死喺呢个旷野嘅地方。人嘅唔信最后造成自己生命嘅悲剧。整个故事对我哋嘅信仰，对我哋嘅人生有啲咩提示呢？咁我哋睇到呢，吓呢一班呢系一群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嘅人，是一班被幸福睇中了却是最后主动放弃幸福的人，一群在恩典里面却是最后践踏恩典的人。他们原本就出了埃及入紧迦南，他们在这个途上最后却是演变成拒绝入迦南而翻翻去埃及， 的这样的故事。这个是一桩救赎事件的反叙述，反出埃及的一个的叙述 Anti-Exodus。 因着现实的艰难，他们不相信神的承诺，不相信神的大能，不相信神真是神，他们凭他们眼见的现实而做出了判断，无视上帝所应许的前景，他们的生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他们觉得做一个奴隶其实是最安稳的事，他们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都好过做一个冒险的人。哪一个阻碍他们做奴隶，他们就铲除哪一个。他们的肉身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是甘心留在埃及。他们经历过救赎，但是他们却是轻视救赎。他们经历过复活节，但是他们却是眷恋那种永不超生的黑暗。真是没办法，人性的堕落是这样的深不可测。约书亚和加勒试图力挽狂澜，他们言说希望，他们认为艰难的现实不应该是限定灵魂的那种的高度的，艰难的现实只是走上上帝的道路的途中会遇到的挑战，而不是注定走上帝的道路的不可能。上帝的真实不是由顺风顺水来到证明的，上帝的真实是由逆境里面怀住希望前行，在这个过程里面体会的。在群众说不的时候，约书亚和加勒怀住信仰大声的说是。谁对谁错，最后上帝显现做一个的裁判，不信的人就按他们的不信领受无福乐的人生，信靠神的人按其信仰在这个前行之中，终于会抵达神应许之地。历史的黑暗力量强大得不得了，在这个考验人性的旷野，原先应该是点灯的民族，但是其中放弃光明的人竟然是占大多数，唯有好少数的人在这个旷野里面陶造出归属神的生命质素，而他们无惧艰难，坚持信仰，坚持盼望，坚持在人间传递光明，这个是他们生命的一种的认定。各位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养呢？前行而迎向巨人，抑或回头而甘心做一只蚱蜢呢？愿荣耀归给上主，亦都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大家。